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的灵淡淡的渴慕你，我们的心深深的思念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我们离开你不能做什么，我们离开你所做的一切都将归于虚空，没有任何价值。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，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引导我们前行的脚步，让我们每天走在你的正路上，不偏离你的左右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你的喜悦。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21章1到8节，第一节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君王，那今天地上这么多国家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君王。这个君王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价值观，什么样的立场，不管他的信仰如何，但是他的心都在神的手中。无论他是行善还是作恶，都在神的手中，就像龙沟里面的水随意流转，是随神的意。这不是说神鼓励他们行恶，这告诉我们神是掌管一切的。这些君王他们自己所有的作为，他们能够有所作为，其实都是在神的控制当中。包括撒旦，撒旦他试图来坏坏神的国度，来引诱属神的百姓，但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所做的一切都反过来被神使用来建造神的百姓。所以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像旧约时代我们非常熟悉的南国和北国，北国以色列祖先的722年被亚述所灭。那么当时这里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神是兴起的亚述，让亚述变得强大，他强大他才有能力去行坏坏。那么亚述他的强大，他不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他而是他行恶，但是反而是神利用他的恶来管教了北国以色列。南国犹大也一样，神兴起了尼布甲尼撒巴比伦，使用巴比伦这个恶来管教他的百姓犹大以色列人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我们看到地上打来打去，斗来斗去，争来争去，其实没有一个君王的心他是靠近神的。即使一些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度，以圣经为根基的这些国家，今天也走到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神掌管一切，所以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对这些看得越透，对于世上发生的一切我们不会觉得那么惊奇。神做这一切都为了最终一个目标，那就是主耶稣的再来。第二节，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这个在前面的16章第2节也有这样的经文，在16章的第2节说，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那清洁就是纯洁、清白、正直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这两处的经文是意思是一样的。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就是人自己都把自己当成了判断善恶的标准，自己是对的，自己是标准，所以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。那么今天我在网上可以看到那些评论区，你看人们都是把自己看的是正确的。 其实人都没有资格去做这样的判断，因为是，因为唯有神衡量人心，真正的标准是神，神才是唯一的标准。这其实在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谦卑下来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因为神的标准是，这个神是标准是对的。所以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节说的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应当遵行的，不要把自己当作判断的标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当成神了。第三节，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。仁义公平意思就是公义、公平、公正。我们公平、公义、公正的去行事，那么这个公义、仁义、公平呢，只有神，也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标准去行事为人，遵循神的话，这个比献祭更蒙神喜悦。在撒母耳记上的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记的十五章二十二节就告诉我们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供养的旨意。那献祭就是一种仪式，来做给神。那今天教会里面这些宗教仪式，其实有献祭的这个味道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有时候过于注重这些宗教仪式，而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心到底在做什么。这是今天教会荒凉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，一个因素。我们去不管去哪个教会敬拜，都在崇拜，都在唱诗赞美，都在讲道，都有这样的宗教仪式，有的教会这些仪式更浓，但是是不是行仁义公平呢？所以神不是说不喜悦这些仪式，应该有仪式，甚至是说比这个更悦纳，也就是说与这些宗教活动相比，神更喜悦公平公正的行为，按照神的标准去行。但今天我们好多时候是以人为标准，那社会上有社会公义，今天社会也讲公义，但是社会正义，所谓的社会正义其实以人为标准的。所以我们唯有回到神的面前，凡事以神为标准，把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，做些神的旨意，行公义，好怜悯。第四节，恶人发达，野高行傲，这乃是罪。恶人发达，括号里面发达原文做灯，也就是说野高兴傲是恶人的灯。这个比喻挺有意思，灯我们知道灯 每家每户的灯，家里面的灯不会放到地板上，通常在顶棚上面，有的是在墙壁上，一定是高高的举起。就是一个野高行傲的，他是骄傲的，他是高举自己的，就像把灯举起来一样。骄傲是人肉体生命当中的本相，实际上就像高举灯一样，高举人，那高举人其实意味着就是要代替神嘛，只有神才可以被我们高举。除了神没有，人都应当谦卑下来， 夫妇在神面前，这是罪。那骄傲就是罪。事实证明，整本圣经都在提醒我们，不可以骄傲。亚当夏娃正是因为骄傲，才犯了罪，把我们这些人带到了罪里面。第五节，殷勤筹划的、足智丰裕、行事急躁的，都必缺乏。筹划那就是计划、周密的安排，就做事应该有计划，而且殷勤去做。这个结果是丰裕。那么在生活当中也是，一个有计划、一个殷勤做工的，他最后他不会穷困潦倒。那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，做事急急躁躁，没有计划，或者有了计划以后也不按自己的计划行，遇到问题以后赶快急忙去处理，结果是导致失败。那么在属灵上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起初当时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那个性质，我们一定是好好的信，遵循神的旨意。虽然对圣经还不是很明白，但是已经暗暗的有这样的一个愿望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不能够急躁，应该殷勤的去做。那其实殷勤筹划不急躁里面有忍耐的成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筹划好计划好的事情你去做，难免会遇到难处，遇到难阻，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不能急躁，而是要心存忍耐。所以这里面有忍耐的成分在里面。神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这提醒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和难处，甚至大的逼迫，甚至还有生命危险。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遇到以后不急躁，依靠神，按照我们的初心走到底，最后必至丰裕。那么一定都能够到神的面前，神丰丰盛盛的恩典赐给我们，真正的丰裕在神里面，得到了生命就是丰裕。那凡是中途不能够忍耐急急躁躁的，最后那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第六节，用诡诈之舌求财的，就是自己取死，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。诡诈之舌，舌头是诡诈的，那就是不诚实嘛。不诚实呢，一定是谎言嘛。用谎言去求财，就是自己取死，那就是自投网罗。诡诈之舌求财，这是贪财的表现。在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九到十节，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九到十节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那为什么诡诈说谎？其实里面就有贪心嘛。你如果不贪，你一定诚诚实实的，没必要去说谎嘛。所以最后的结局那就是离弃正道，一定会离弃正道的。那这是对以色列的百姓的提醒，也是对今天所有信徒的提醒。不信神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，我们不信神的时候，我们去无论做生意还是在职场上，我们常常说谎，我们的舌头真是诡诈的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里面贪嘛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慢慢慢慢的，我们被神改变，我们就不再诡诈了。偶尔也会说些谎，但是我们会到神面前认罪悔改。说这样的情况是所得之财，那是吹来吹去的浮云，吹来吹去的浮云，那就是现在我们看天上这个云还在，一会儿这个云就不见了，没了，归于虚空了。也就是说，用诡诈之舌求财，最后的结果，即使求到了，也是虚空。这提醒我们在生命的路上，在信仰路上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。如果带着诡诈，无论在神面前做了多少，无论奉献了多少，怎么摆上，最后都是虚空，见不到神的脸。第七节，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，因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。强暴呢，就是暴力嘛，暴力的手段，用暴力的这种手段行事，最后被解除的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这天国与国之间，我们看得很清楚。一些国家觉得自己很有能力、很强大，就实行暴力，最后结果必将自取灭亡。在神的国度，我们在神的家里面，这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当谨慎。为什么会自己自取灭亡？因为他们不肯按公平行事，这个公平是神的标准，不肯遵循神的旨意，不肯按照神的话去行，所以不听神的话，最后的结果一定是非常的糟糕，不管自己认为多正确，这就是不行真理的后果。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，比如说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，那个宰相，他自己觉得高高在上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他觉得自己有足有这样的能力来致死莫迪改，但是最后是自己被自己竖起的木头挂在自己的木头上。所以诗篇的七章十五节，诗篇的七章十五节就说，他掘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他能够挖坑挖得很深，这说明他是有能力的，他有能力做这样的事，但是最后是自己把自己葬在这坑里面。所以提醒我们，我们始终要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按公平行事，神是唯一的标准。第八节，负罪之人的路甚是弯曲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负罪之人呢，就是犯罪的人，有罪的人，身上有罪的人，就不悔改的人嘛。我们身上也有罪，但是我们悔改了，神就免了我们的罪，看我们为义。而这些负罪之人，就是犯了罪不悔改、不低头的人，他的路是弯曲的。而至于清洁的人，他所行的乃是正直。清洁是从政公义，行事为人合乎神的心意，他的路是正直的。在十四章的十二节，十四章的十二节就提到说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之路。这和今天的第二节都是有类似的意思。人自己所走路都是以为是正的，都以为自己是对的，结果最后走到了死亡，结局是死亡，永远与神不能在一起。 这就是骄傲的表现，这就是犯了罪不悔改的人。所以这儿这个21章1到8节整个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今天无论在地上做什么，我们都在神的手中，不管是行善还是行恶，都在神的掌控当中。即使人行恶，也反过来被神使用来造就神的百姓。那提醒我们，属神的儿女应该走正路，始终把神的话当作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。我们自己不要高抬自己，不要把我们自己做成行事的标准，那是骄傲。人是不是神，永远不可能成为神，所以我们要规规矩矩的谦卑在神的面前。当我们偶尔犯罪得罪神的时候，我们要诚诚实实的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走的路是正路，可以一直走到神的面前，见他的面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